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从启示录来看，究竟神在末后的时候对世界有什么的心意我们从当中又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的启示录的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章的十一节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六章的十一节。我们有找到经文，我们可以同声的，我们能够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握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诉诸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起哉，万世之皇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传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是活物中有一把充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环，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听见有大声从殿中出来，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碗倒在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众水的天使说：是在今在的圣者啊，你姐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就是他们所该受的。有见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用火烤人，人被大火所烤，就亵渎那掌管这一切灾之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住着舌头，牛因兽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好，十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头的时候这里宣告说神的大怒要在七灾中发尽在启示录的里面有三组很明显表达了神对世界的审判的一个的形容 啊，其中我们已经啊讲过七印啊，然后后来七个号啊，到今天我们来看七个碗啊，这三组的审判，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组比一组的力度就更大啊，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人所受的痛苦是一组比一组更强。这里说神的大怒啊，要盛载在，要装载这一个的碗啊，金碗，然后就好像装满了水一样啊，就从天倒下来，又落在这个世界之中啊。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怒气啊？这个怒气是这里所说的啊，这个灾是七个灾当中要发尽所有让神的怒气发尽啊。那么究竟为什么啊神的怒气会那么的大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啊，为什么神的大怒啊要彰显出来啊？刚才我们读这个的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五节哈，在第五节的里面说哈，此后我看见天上呢存罚跪的殿开了，然后呢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啊，这七个的天使啊，就是拿着七个的碗啊，然后这个大怒就是透过这样的碗倾倒在这个世界上啊。这里形容这七个天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存罚跪的殿那里出来的啊。究竟罚跪是什么啊？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啊，对以色列的历史啊，我们对旧约圣经稍微知道一点，对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它的发展过程的里面，月跪罚跪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当他们还在旷野还没进入那个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之前，神透过摩西把律法，就是神对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些的怎么说呢，行事为人的一些的标准，很清楚的来告诉以色列民，让他们知道当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个的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属神子民的一种的生活，这个国家怎么样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神的代表。所以神给摩西在山上给了他十诫啊，刻在两个法板上面。那么这两个法板后来呢，神就吩咐摩西啊，要建造一个会幕，在会幕里面要建造一个的地方叫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要存放一个的律法这个发版的这两块发版的那个的这个柜叫月柜啊。那神就把这十个的诫命啊，透过这两块的石板来传达给以色列民众。这些的诫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在这个属于神所给他们预备的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标准，他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他们应该怎么样与人相处，他们应该怎么样与神相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问耶稣，究竟在律法的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归纳起来就需要两条，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在整个的神的心意给他们那么多的诫命律法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教导他们如何的敬畏神爱神，如何的与人相处， 如何在地上成为一个的见证，成为一个神的代表。所以神给人有很清楚的标准，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过他们的生活。神的愤怒，为什么神愤怒？因为魔鬼撒旦一直就迷惑人，引诱人，让人做什么？让人做与神相反的事情。神要人爱神爱人，魔鬼呢使人去仇恨神仇恨人。所以在自从以色列进到迦南之后，他们慢慢开始就远离了神，不再遵守神颁布给他们的命令。在这里的十五章第三节啊，当约翰看见这个的天上这一幕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神的他们在唱神的仆人的歌，羔羊的歌，然后说什么？他说：“主神啊，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主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那可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他说什么，什么亦哉成哉哈。中文的新的翻译本啊，新译本他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了。他说我们更熟我们的说法，他说：“神呢，你的道路啊，你的道途，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神的道路是又公义又真实。然后在16章的第7节里面又说：“我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啊，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亦哉成哉。”就是用现在的所翻译的话，你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之所以愤怒，神的要的审判，其实是因着他公义的一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的愤怒是因为当这些的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是违背，还是说没有按照他圣洁的一个的属性，他公义的属性，所以他不能不发这个的义怒，还是说不能不倒下这个的审判，这个惩罚。神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这是神的属性。但是不等于说神只有公义没有慈爱，只是并不如此。神是有公义有慈爱的意味的神。当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这个的这个愤怒是从神的法柜的殿里面出来法柜就是我们所知道在他们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月柜的一种的表达那么这个是神自己的那一个的传放他律法他的准则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法柜的里面还有一个施恩座那么施恩座是神的恩典的一个的表达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16章的第7节的时候有一段讲的话，他说有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主啊，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亦哉成哉。”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的宣告，就是在神的祭坛里面发出来的那个的声音呢？当我们读到节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很自然的就想起了在启示录的第6章讲到呢7个印的时候，当讲到第5个印，打开第5个印的时候，就形容说在第6章的第9节第10节这讲到当这第五个印切开的时候那个约翰看见 啊，在祭坛的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的被杀的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我相信为什么神会发怒，因为神体验到，还是说神听见了这些被逼害的属神的子民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伸冤的时候，这个公义的神不会不为他们伸冤啊。罗马书也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伸冤在我啊，神必定会为那些为他名的缘故受了委屈的啊，受了被欺压的啊，被杀的人啊，来伸冤。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当他听到，还是说当这些的信徒，当这些被杀的人在哪里向他呼喊的时候啊，他要为他们伸冤。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实在太有意思了哈。为什么是祭坛啊？两处的地方都讲到这些大声呼喊的是在哪里呼喊，是在那个祭坛的里面啊，祭坛的当中啊，发出那个声音。祭坛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是在祭坛的当中发出这个声音？祭坛是神祭坛是为了来献祭而用的啊，祭坛是用来做献祭的一个的途径啊，其中有很多的怎么说呢，献祭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啊，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当人发现了自己是得罪了神啊，还是说得罪了人啊，他们就要把祭物带到这个的祭司的面前啊，来到这个祭坛的面前啊，来承认他自己的过犯啊，来把这个祭物献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求赦免，来悔改求赦免。因为献了祭之后啊，神与人这个关系就重新和好了，所以祭坛是用来献祭，但是祭坛本身也是代表一个人在那个祭坛也是代表一个审判的地方啊。不过祭坛并不是单单在那里做审判，祭坛也是一个可以让人蒙赦免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的圣经描写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一位的神，但是他并不是没有慈爱。在执行他的公义，当人违背了神自己公义的标准的时候，这个的审判，这个惩罚就必然要临到。但是这个惩罚的临到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单单定人的罪，审判还是说神给人这个过程的里面还是有赦免，还是有恩典的。因为因这个缘故，神让我们看见了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七个的印，七个的号，七个的斋，一个比一个更怎么说呢，更力度更大啊，那个痛苦，那个困难更大。为什么不是一次过就来除灭了所有这些违背律法，还是说这些不按照神心意而活的人？为什么人犯罪，神还是让他们继续生存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是盼望透过这些的过程，人能够回转，能够来重新归向神。所以神是有公义，他不为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还是有慈爱。他审判，他惩罚的目的并不是要置人于死地，神惩罚的目的是盼望人悔改回转蒙赦免。所以这些在祭坛当中发出的声音一方面是寻求神为他伸冤，但是另一方面神也是在当中给他们有恩典的一个的机会， 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愤怒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个的事情，神并不是单单在哪里来惩罚人，神还是在哪里有他的一份的心意在当中。那我们来看，16章这七个的碗倒下去的时候，究竟在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16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这七个碗啊，七位天使要拿着七个盛满了神大怒的碗要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碗倒在地上，就有恶且毒的疮生在什么地方，生在哪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然后第二个呢是倒在海里面，海就变成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一样，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碗倒下去的时候是倒在江河泉源那个水就变成了血一样啊。然后第四个碗倒下去日头能够好像火一样烧人啊。然后第五个倒下去的时候，那个兽看它的国度都黑暗。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的灾难出现的时候，你会让你回想，还是说你想到在过去圣经里面在什么地方有这样一种的形容？当然上次我们讲到七号的时候，七号跟七个碗前面的那个的形容的表达几乎是一致的啊，的非常平行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当我们读这些的形容的时候，不单只是七个灾跟七个号是非常相似，更让我们看见是什么？更让我们看见的是，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向埃及的法老来宣告，你要让我的属神的子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埃及的王法老不愿意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向埃及行了十个的灾。那十个的灾跟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些的灾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一件的事情，那个次序可能不是一样，但是里面说表达的都是非常的接近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并不是完全没有留了空间给人有这个悔改的机会，甚至连埃及的皇法老神仍然给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只不过他硬着心不愿意悔改。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碗所倒下来的，我觉得这第三个碗所倒下来的刑罚非常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哈。这里说第三个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面，水就变成了血。然后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世在今在的圣者，你这个的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的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然后第七节说，好，你的判断是义灾成灾，你的判断是公义的，是真实的。那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这些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神按照这些世界上这些的敌对神的人对他子民所做的事情，给他们相对的一个的惩罚啊，让这些受到惩罚的人，让他们因这个缘故被提醒，你怎么样对待过去，你怎么对待神的子民，现在神用这样的惩罚 来提醒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他们有机会来去悔改。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世上那时候对跟随他的人的教训，在不同的地方讲大概类同的话，他是怎么说？他说你怎么样对待人，也要接受怎样的对待，你要怎么样待人，也要接受怎么样的审判。那很多时候我们对读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哦知道这个圣经是这样说啊，相不相信也相信，明不明白好像也明白。但是很多时候人知道也相信，但却不把神所说的当一回事。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神已经很清楚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要蒙福，当他那样做的时候又受到诅咒。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却不以为然，好像觉得讲是这样讲，实际不会发生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就开始不遵守神的律法。以色列人十诫的当中有一诫是很重要的，他们必须要守的是守安息日啊，神定为圣日，要守安息日。神也命令他们给他们一个的吩咐啊，要守安息年啊，每六年第七年又守安息年啊，要让那个地土能够不要耕种啊，让他可以有休息的机会。地里面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啊，也不能去收割，让当地的贫穷的路过的那个的人啊，能够因此得到保住啊，这是神为他们所设定的一个的标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非常的清楚，但是知道是知道，但是他们并不去守，因为他们不觉得是有重要吗？他们守安息日，他们有想尽各样的方法来逃避安息日的要求啊，安息年更不去守了。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哈，他听见呢看到耶利米的一个的预言啊，他们要被掳70年啊，我们都讲到但以理就得到一个的神给他的启示，就是70个7年的一个的预言啊。但是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啊？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要地守安息70年啊，因为他们过去几百年以来都不守这个安息年，以知道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受这个惩罚啊，所以他们知是知道了，但是他们不去遵守的时候，并不等于神不记得，并不等于神忘记了，神用相对的相等的一个的惩罚来临到他们的身上。当然了，目的不是单单让他们受苦，目的是要让他们回转，让他们有机会因此明白原来神的话是真实的，原来神所说的事就这样成的，以知道他们可以有机会能够回转来归向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真实的，不要把神所说的那个的宣告当成一种说说而已，是真实的，是公义的，神必定会按照他公义的一面来去施行这个的审判。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信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的信息忘记了， 我们常常读启示录的时候，把一个重心就放在很好奇，哎呀，究竟这个的代表预表什么，耶稣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对很多启示录里面都是带着好奇的心来去读，我们并没有真真正正明白神透过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是告诉我们啊，要我们因此警醒，能够回转啊。神把将来的结局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因此知道怎么样来地上过一个生活。所以，为什么神透过约翰写这个七封书信给当地的七个教会啊，当中不断的重复又重复的来告诉他们，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要怎么样？要悔改，要转向神啊。这个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并不是把一些好奇的东西，好像很奇妙奇怪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去探讨，哎呀，究竟这个巴比伦是谁，究竟这个大淫妇是谁，究竟这个魔鬼，这个女人又是谁，好像我们非常好奇想知道这些的东西，而忘记了神把这个终局这个结局摆在我们面前的目的，乃是要提醒我们，原来神所说的是必定要成的，那些受委屈的那个神必定要为他们伸冤，而且要以同等的事情来报应乐在那些敌对神的人的身上，敌对他指明的人身上。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启示录的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当中。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更让我们看见一件让感到非常的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惊讶的事情？我们看见在这个呢七个灾里面，今天我没有跟大家都看完，只看了五个一个的灾的出现啊。这五个灾的出现的里面，我想跟大家来看的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五个灾是什么时候发生啊，是怎么样发生啊，这个我觉得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究竟这些事发生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呢第四个天使啊，把碗倒在日头上啊，叫日头用火烤人，人被搭火所烤，做什么？摄度那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给神。然后第五个天使把碗倒下来，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都黑暗了，人因为疼痛就咬了自己的舌头，又因为兽的疼痛和生的疮就摄度天上的神，并不悔改。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些人受苦并不悔改，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在启示录里面三番四次的出现在我们眼前啊。当神那些号啊，就是说这七个号里面这出现的时候，这些在当中受苦的，圣经也是这样说，他们仍不悔改，仍然不悔改。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原来神给人那么多的一个的机会，让人因着这些的遭遇给他们有恩典，因着如果他们悔改就蒙赦免的恩典，他们竟然不要。这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出现，神给法老多次的机会，圣经形容说法老硬着心不愿意悔改，结果整个埃及因这个缘故受到极大的一个的损失。 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在痛苦的时候，他们不是把荣耀归给神，哇，原来神是真实的，不是。原来在痛苦的时候，他们在诅咒神，在亵渎神，并不悔改。我相信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所经历的所看见的，这个也是一个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多少时候我们看见甚至信徒当他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可以歌唱赞美神，但是当他们稍微遇见一点困难，一点不如意的时候他在哪里就埋怨，甚至诅咒神，离开神。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原来人就是这样，人并不是真的以神为神，以神为神来荣耀他，神只不过是成为人利用的对象。什么时候可以利用神，人就利用一下，什么时候利用神可以得到好处，我们就利用一下。但是当这个的利用失去这个效果了，神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好处的时候甚至带来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都诅咒甚至亵渎神，离开神。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新奇的新的一个的观念，我们已经看见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还记不记得美国经历911的事情的时候之前那么多人来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一旦到了这个灾难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就来向神质问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临到这个美国这个属神的国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言论？当有机会他们去敬拜神，他们不会去敬拜神一旦受到灾难的时候，就指着神来，觉得神是不对。那当这些的灾难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不要以为人受了这些痛苦就会悔改，原来不会的，原来的人的心是硬的。这个是我们非常小心留意的，也要警醒。神给人困难，不是要让人在当中受苦而已，神给人的困难还是说一些不如意，目的是一个的提醒，让人回想，让人有机会悔改回转，让人可以来到神的祭坛的面前来求赦免。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无论人如何得罪神，只要人愿意悔改，神的慈爱必定愿意无条件的去接纳。悔改归向神是唯一一个除去神愤怒公义的审判的唯一一条的路，而且这条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神一切罪所带来的愤怒的刑罚，都在他的身上。一个悔改归向神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的里面，就可以得享神的宽恕，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当我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些的灾倾倒在地上进到不同的一个的场景的时候倒在一些的拜兽的人身上，倒在这个海里面，倒在江河日头这些的事情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几次我都跟大家说过了当人犯罪之后地因着人的罪同样的受到诅咒。过去大地神的创造一切的美好是为人来服务，是要让人可以享受在 在这个世上，神透过这个万物的创造来赐福给人，人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这一切都是神为人而预备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大地成为与人为敌了，这个世界本来是神赐给人的蒙福的东西，变成对人惩罚的一个的工具。海、江河、日月星辰、大地的一切都是为人所预备，但是现今这些都成为对人惩罚、使人受苦的一个的工具。我相信我不需要太多的来去解读这些的东西。那我们看见现今这个世界无论是这个的污染让到我们看见，无论是地土，无论是海洋，无论是江河都成为对人危害最大的一个的一样的事情大自然的灾难是人从来没有能力去对付的。最近一而再的那些的的暴风对美国有些的城市临到的时候，整个的城市好像废墟一样被摧毁人是无能为力的。大自然本来是为人服务的，现在成为人最大的敌人。为什么？因为人离弃了神，认为人所做的与这个的神所定的这些的法旨是相对的，以致到一切都改变了他原来的一切的功能。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的事情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追求的事情。神也是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生活的当中能够享受一些我们美好的食物美好的事物不是食物事物一些的东西是好的。神要赐福给我们是要让这些的外在的物质来满足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舒畅无论是吃的用的各样都是美好的，我们都可以享受。但是我想神赐福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去使用的话，多少时候神赐福的东西往往成为人最大的敌人，成为人最大的一个绊脚石。你说追求财富好不好？追求财富没有不好的。上次我也说了那个财主受苦不是因为他有财，因为他是财主是因为他是如何得到财富，这个才是一个问题财富不是错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追求财富过于追求神，追求财富而违背了神的心意，这个财富往往就会成为他最大的惩罚的工具。一个人追求学问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一个人追求学问而超越了神一个人追求学问而违背了神给他的道德的标准，他的学问往往将会成为他让他使他受苦的一个的途径。多少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本身开始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转那个位置放错了，往往我们所爱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捆绑，也是成为我们被 这个东西成为我们受惩罚的一个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懂得有智慧的，什么时候要按照神的心意停下来。不要以为好的东西我们追求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好的东西我们过分的追求可以成为一个祸害。神赐福的东西如果超越了神的心意，往往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诅咒。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智慧，在哪里，在哪一个点我们要停下来。有时候我是体会这个事情，每一样东西都会让我们成为怎么说呢，都会我们都会上瘾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都会上瘾的啊，好吃的东西我们上瘾啊，好看的东西我们上瘾啊，读书都会上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啊，读书有没有上瘾？有啊，当你爱读书的时候，你读哪一本书你放不下的啊。当然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读这个武侠小说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啊，那个东西本身并不是坏的错的，但是当我们追求那个东西过于应当追求的时候，结果那个东西反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伤害。神所创造的日月星河啊，大自然的一切是为人来享用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所有这些东西有朝一天成为对人最大的攻击，最大的敌人，人从当中受苦不尽。你看，但是有一个事情，受苦的时候能悔改吗？能提醒我们悔改吗？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运行的时候，看见一个国家的走向的时候，我们能够悔改吗？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需要留意的。神让这些东西临到，并不是要让我们害怕，神让这些东西呈现在我们眼前只有一个的理由，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果，看见这个过程，我们懂得选择，有智慧的去选择我们要依靠谁，我们要得到谁。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看见这些灾难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不但不悔改，反而是诅咒亵渎神。哦主啊，这个事情给我们多大的提醒。主啊，你是哪一位配得荣耀重赞的哪一位的神，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懂得你是配得敬拜圣洁公义的神。不要以我们的好与坏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因为读到启示录解释的事情而能够警醒，能够悔改，因为你是公义真实的，你的审判没有错的，哪些受委屈的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伸冤。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人就算把生命丢弃，还是仍然来跟随主你自己。哦主啊，他们实在是有智慧的选择最正确的选择。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更有一个敏锐的眼光，不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更让我们谦卑，当我们面对这些的各样的灾难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悔改回转，来归向主你自己，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继续的为这个国家我们来求主你怜悯赦免，让这个国家还是有回转的机会，让这个国家面对许许多多的苦难的时候，不是来诅咒你，不是来离开你，乃是谦卑悔改归向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